从空中楼阁到根基奠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顺利完成课程，贵在坚持。坚持需要信念，树立学习为主的观念。
回头看看，神一路的看顾保守着我，他看重我，使用我。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毕业周特辑。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毕业同学们，我是文慧。今天非常的感恩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真理，也透过圣经的真理一起来看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为主活得不一样，为主活得不一样。圣经中的人物呢，是我们的镜子。我很喜欢呢做一个专题的查经，就是圣经人物查经，非常非常的喜欢。在良友电台呢，我第一次写的稿子呢，就是跟圣经人物有关系的，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呢，我写的栏目，我不知道啊，现在在听的同学们当中，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栏目呢？是由我写的，然后呢，叶明道老师播音的。这个栏目呢，叫《煮酒论英雄》，就是写旧约、新约的圣经人物。我还要写的呢，很像呢一位说书先生一样。当时呢，透过这个栏目，可以说呢是非常享受，对旧约的圣经人物、新约的圣经人物呢，都有一些的认识。那圣经中的人物呢，是我们的镜子，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呢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也可以效法。其中一位英雄啊，是文慧非常喜爱的，因为这位英雄呢，他面对各样的挑战，仍然能够坚持信仰，在异邦外族人当中，为神呢做美好的见证。特别呢，是他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他的祷告生活深深的感动我，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的和大家来分享我从这位圣经人物身上所学到的功课。这位英雄就是先知但以理。我们先一起祷告，将我们的时间交给神。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你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和你的众仆人一起来认识先知但以理。阿爸天父啊，愿你使用这一段时间，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愿你透过你自己圣经的话语，先知但以理的生平，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启示我们，激励我们，提醒我们，督责我们。谢谢阿爸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几年前呢，文慧呢就学到一个内地的词汇，这个词汇呢是以前我不会的，刚开始看的时候呢还不是太明白。这个词汇呢叫尖子，尖子，我一说呢大家都知道，在内地呢是指优秀的人才，顶尖的人才。不论是在学校，又或者是在企业当中，或者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希望呢自己是尖子，就算不是尖子，也希望能是一个成功的人，能够有一些的成就。但是我们真的要问一问，世俗的成功是否有永恒的价值呢？而在神的眼中的尖子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听过很多人分享自己的信主经历啊，是因为呢被另外一个基督徒吸引而带领信主的。那么为啥会被那个人吸引呢？因为那个基督徒活得很不一样。那又究竟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呢？哎，但以理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一个活的不一样的人。我们来看看但以理。首先呢，但以理他本来就是一个杰出的人才，可以说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尖子。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一章三到六节，第三节这样说啊，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您可以翻开来看。但以理书的一章三到六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施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那透过这几节经文的记载，我们就认识了但以理的背景。他本来呢是犹太人中的王室贵胄其中一员，也就是呢出身良好，有好的背景，套现在的话呢，就是赢在起跑线上，因为背景良好嘛。但是我们知道事实是他国破家亡，他只是一个被掳到外邦的年轻人而已。第二呢，我们知道他本身的条件也是很优越的，我们知道他身体健康，也就是没有残疾了，那么有良好的外貌啊，因为经文说到俊美嘛，学问也渊博，各样的学问都通达，所以我们知道他自己本身的条件也是非常优越的。除了但以理，还有其他的少年人，他们在本国当中呢，本身就是尖子，可惜呢国破家亡，自己呢也被掳到了异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异乡敌国也受到优待，真应了一句话，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在被掳中他们受到优待，也就是将来会被选为呢在王面前侍立的人选，得王的膳食，一个非常好的待遇。如果是你本身有很好的条件，有良好的背景，那么你会怎么看自己呢？然后呢，有一天你郁郁不得志，或者是进入了一个工作的场景当中，从基层呢做起，你又怎么样去看自己呢？那么这样想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的体会到但以理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心情。这批优秀的尖子当中，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圣经特别的记载，说他们是被神使用，他们的事迹也被记载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可以在当中学习和效法。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呢？特别是但以理这位先知，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有没有人和你说你真的很不一样呢？而这个不一样，很可能本来就是你很优秀，条件很好，站在人群当中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外貌很标清，但更多的时候觉得你不一样，应该是你的人品、你的看法、你的行事为人很不一样。作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气质。耶稣基督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 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那里记载，犹太人看出耶稣基督是和文士不一样的，因为他说话有权柄。我们不是特意追求不一样，而是很自然我们可以流露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但以理就是这样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不一样呢？首先呢，但以理立志，他有一个志愿。内地很喜欢用初心，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初心。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七节介绍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的背景以及遭遇。虽然我们知道当时他们的国家已经被灭亡，他们的家也没了，但是他们在巴比伦还是比一般被掳的犹太人幸运。可是真正的考验来了，伴随着幸运的就是他们要做选择，要选择向神委身呢，还是向权势、安全、财富、地位委身呢？这也是我们常常面临的一个选择，对不对？我们可能条件很优秀，我们可能凭着自己的才干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场景，但是接着而来的可能我们就要面对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挑战，是要投效马门工作的成就，还是继续的专心跟随神呢？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他做怎么样的选择。他选择了向神委身。首先呢，当时这一群年轻人有一个好的待遇，我相信旁边的人一定很羡慕。这个好的待遇就是他们可以吃王的膳食，但是呢，但以理却选择不以王的食物来玷污自己，这是但以理书一章八节所说的。但以理立志，他不要王的膳，也不要王所赐的酒，所以呢，他就求太监长容他呢不吃。特别用一个词玷污。为什么但以理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那以色列人认为啊，王的食物，当时啊，外邦这些王的食物是污秽的，因为其中最好的部分已经先献给偶像，而一部分的酒呢，也是先浇奠在异教的祭坛之上，已经献给偶像，拜过所谓的神明。而且巴比伦人呢，也吃不洁净的动物的肉类，更不会按律法的条例来宰杀或者是煮食这些的肉类。所以呢，对守诫命律法的犹太人来讲，尊贵的王的食物却是污秽不洁的食物。这真的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对不对？王的食物何等何等的光荣啊，赐给你。但是呢，在信仰的角度，这个食物却是污秽不洁的。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呢？而但以理他拒绝吃这个王的食物的后果是什么呢？违抗王旨了，拒绝美食，而且引申出来就是拒绝前途，甚至连命都要赔上了。他开始和世人认为的尖子背道而驰，这使得他以世界的眼光来看不是尖子，而是什么傻瓜，甚至是什么白痴。但是他在属灵的世上，在神的国里却是尖子，是实实在在的尖子，神国的尖子。带出来的结果，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一章十五节。过了十天，哇， 太监长见这一群不吃王食物的少年人，面貌啊，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所以呢，最后但以理继续的不吃王的食物，也没有惹上麻烦。这个真的让我们心生感叹，我们的存留都在乎神，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但以理没有吃王的美食，他仰望神的保守，而神也看顾他。文慧突然想到一个词啊，心宽体壮，不是体胖，因为我相信但以理呢应该是挺俊美的，体壮，身体健康。为什么呢？他的心宽啊，他在神面前无愧于他所信靠的神，里头有平安，就算是吃那些素菜，哎呀，也是美呀。当然呢，有好心情，吃的东西就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定律，对吧？文慧就想起听过很多类似的见证，就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开店做生意。那么开店做生意通常什么日子生意最好呢？就是放假的日子，节庆的日子。但是礼拜天要崇拜啊，就算礼拜天开门，那么礼拜六也要去崇拜，你总是要找一天去崇拜的嘛。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开店做生意，他们一开始就立定心志，宁愿不赚钱，礼拜天或礼拜六也要关门休息，把那一天拿出来去教会崇拜，在教会参与侍奉和肢体相交。虽然钱挣少了，但是他们心里平安。也很奇妙，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维持的。当然大部分可能就是少赚了一点钱。这样的见证我相信你也听过，对吧？这就是但以理他第一个立志，他选择神的路，他不以别人所看重的那些富贵荣华为他的优先考虑。第二呢，他艰辛倚靠神。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的2章14到19节，2章14到19节，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呢自己做了一个梦，但是呢也不知道自己的梦，还要别人替他解梦，你说谁能够解得出来呢？于是乎呢，全国的哲士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这个生命是危在旦夕。但以理挺身而出。我们要问啊，但以理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呢？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形容词，舍我其谁。那但以理书2章28节，当但以理呢进到王面前的时候，他对王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但以理知道如果靠人是做不到的，但是靠神能做到，因为只有神能够启示奥秘的事。不是但以理够聪明， 我们说过他本身的条件优秀，知识渊博，但谁能够知道一个根本不是自己的梦还能够替他解梦呢？也不是但以利很勇敢，而是他认识所信靠的神，所以他和三个朋友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启示。那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五节记载，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出但以理对神的信心是何等的坚定，何等的深厚。他不是靠自己去揣测，而是经过了同心祷告，寻求而得。这是一种对神的倚靠和信心。这是他第二个励志，艰辛倚靠神。当然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属灵同伴的重要性，同心祷告，寻求神的引导。第三方面的励志，让我们看到了但以理只传神要他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呢，但以理书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容许我读出其中几节的经文。第十九节这样说：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二十四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呢，第一，这个讲解呢，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讲是一个噩耗，是非常凶恶的信息。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是至高者所下的命令，至高者的启示。其实但以理心中怕不怕呢？他也怕，毕竟呢，这个预言对王不利。但是他还是选择老老实实的照神的启示说出来。当他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摆明一件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是否也看重神的话呢？特别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面对一些人事物跟圣经原则不相符合甚至是违背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胆量，能够按着神的话语诚实的去宣告，去责备，去提醒呢？我们是否又按着神的话语而生活呢？人是不爱听真话的，何况是来自神的话呢？但以理也同样面临了，他坚守了信仰，只传讲神的话，然后带来了嫉妒和仇恨。他第四个励志呢，就是呢不怕迫害，因为这是依靠神必定要付的代价。我们看但以理书六章十节，那里记载呢，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了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是说到但以理的祷告生活。然后呢，六章二十二节，当他呢被人告发之后，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看了但以理书六章的记载，在这里呢说到但以理的政敌们想找他的把柄，但是找不着，最后呢找着了，就是在他的信仰中去找。他们知道但以理 只专心信靠耶和华。所以呢，他们让王下了一条命令。但以理书六章七节说，30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他们知道但以理的习惯，每天3次在神面前屈膝祷告。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同工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包括我们为神所摆上的一切，会成为别人攻击我们的把柄，但这是必然的结果啊。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是否愿意为信仰而付出代价？那么但以理怎么做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他知道，可是他仍旧向神祷告，他选择向神屈膝，而不是向王的命令屈膝。我记得有一位香港的弟兄在内地做生意，要应酬，应酬就要喝酒，有的时候可能就乱了性子，他不喝酒，他就告诉所有的生意伙伴，他不喝酒，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可以喝白开水。那么有人呢，就恶作剧，故意不断的向他敬水。他说呢，有一次他喝了20几杯白开水。你想想看，最后呢，所有的生意伙伴都知道了他的情况，也没有人再向他敬酒或敬水了。我们真的要问，为什么但以理能够立志，以至于活得不一样呢？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掌权者是神。虽然他的国家没了，虽然他被掳到异乡，但是他知道神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信仰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我们要记住，环境有变，但是神永不改变。无论是在本族还是在异乡，神都是一样的掌权，看顾我们。无论是顺利或者是艰难，神的恩典都是一样丰富。而信仰也不会因人而改变。就算被掳到外邦，神仍然是但以理的神。今天，神也是我们的神。就算我们的环境有变，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没有变。就算我们可能面对的人不一样了，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是看人，我们乃是看我们的神，是那位掌权的神，也是眷顾我们的神。神从未离开但以理，同样但以理也从未离开神和神的话语。愿我们都有但以理的心智，能够和他一样为主活得不一样。愿神祝福您，再见。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颂赞主，赐永生。